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这个段落哈。那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哈。不晓得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在1989年曾经有一本畅销书，后来翻译叫做《与成功有约》，30年来获得广大的回响。那这本书大概在超过4000万册的一个畅销。那里面呢提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表达，比如说要主动积极，要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然后综合众效，不断更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那这一位摩门教背景的作者，他对每一个部分都有很生动的一些描述，然后呢也确实给了人许多不一样的思维。那过去的几十年来有很多人读这个书，可是我不晓得大家观察在这几十年来读这些书，然后看到这一些的内容，那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成为成功的大企业家吗？不是应该每个人都家庭美满，然后生活幸福？不是每个小孩都应该成为优秀的人？不是应该大家都成功了吗？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我想我们都晓得没有那么简单。那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心态的问题？是动力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从信仰的角度来回答，你大概会晓得它背后其实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让人在困境当中，罪的问题其实带来很多的影响。过去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思想加拉太书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章的这个段落。那如果我们根据加拉太书的描述，罪的问题能不能够得到解决？我想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他不是因为律法，他不是因为行为，他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也因为我们有了救恩，所以我们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成为圣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一帆风顺？是信了耶稣之后，还是我们仍然在罪恶的挣扎，或者是在这个世界的挑战当中不晓得怎么办呢？到底加拉太书的内容是让我们觉得很沉重，还是觉得很释放？让我们享受在恩典中的自由，还是我们仍然在罪恶的挣扎和痛苦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要透过第五章的16到26节，那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更大一点点的上下文，我们来一起思考这个重要的主题。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信仰的当中得到真正的平安，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盼望我们透过以下的时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一起来思想。那好不好，在开始前我们就先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感恩，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更谢谢你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你话语的奇妙，更认识你对我们那美好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邀请大家，我们还是一起可以打开加拉太书的内容，我们来一起思想哦。那其实在加拉太书前面的段落，作者他花了很长的篇幅解释了福音的重要性，一直到了第五章的开头，他甚至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当在这里提到了得以自由，不在律法以下的这个概念，其实作者也想到一般人提到了这个自由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有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不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经文到了第五章的13节，他告诉我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他并不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放纵情欲，而是一种在顺从圣灵跟随真理当中而有的自由。而人的困难就在于不太容易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在16节以后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保罗呢就把情欲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提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其实都有所谓圣灵和情欲之间的争斗，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因为肉体会引诱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也会让人不去做他愿意做的。我想作者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肉体不好，他是要去表达当人在放纵的情欲里面，人被罪恶控制的时候的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会往某一个犯罪的方向而去，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心里就开始有挣扎。我们过去可能不晓得那个是得罪神，所以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晓得了上帝的律法，晓得了上帝的心意，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的挣扎。因为人的本性是犯罪，而圣灵要我们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很深的争斗。而经文在第五章十七节，他就用一个很深刻生动的方式来描述，他提到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也和情欲相争。保罗就是用这样一个重复的表达方式，指出里头的挣扎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激烈。所以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从第十七节以后，他就开始指出那个圣灵和肉体情欲对敌中间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从19节到21节，这里呢就提到了一些犯罪的光景。里面呢包含了感官上面的罪，是一种失去自我约束的状况。里面也包含了脱离正道，可能跟拜偶像有关相关的罪。然后呢他甚至也提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和别人互动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保罗虽然没有意思要把所有的罪都列出来，可是他让我们去思考，原来在这里的表达不只是外在的行为，甚至不只是道德的层面，在这里有一个更深的是人内在心中的冲突，更是一种救赎的力量和堕落的世界中间有所拉扯。所以在这里他概括性的把这一些不同类别的罪指出来，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他说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的挣扎其实是在人的心中很真实的，不论你信主的时间多久，不论你甚至是不是成为了传道牧师，都还是有可能在这样的挣扎当中。然而在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思考，情欲到底那个放纵情欲是什么？它可能不只是我们心中所想那个不好的事情，情欲也有可能是一些美好的事物。原来情欲是当我们把不同的人或不同的事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它就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愿主居首位，我们到底怎么样在心中把上帝真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在干扰我们？其实这成为我们很深的挣扎。比如说孩子是上帝很美好的赏赐，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重心放在孩子一切的成长，甚至看得比其他一切都还要重要，他就有可能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他们热爱你的工作，所以你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在工作的上面，甚至你的心中常常也被这些事情所占据，可是在这个同时也容易让人就以工作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不管是什么，它让我们心中取代了神那个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就已经慢慢的往罪恶的方向挪移。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挣扎，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很多时候当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还是继续在这个挣扎当中，甚至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可能一辈子都在不容易的挑战里面没有办法脱离。那怎么办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早已经告诉我们当中的答案。他说什么？ 在第22节，他紧接着19到21节的经文，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他有一个但是，他把这两个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当前面提到了情欲的问题，他马上就去讲顺从圣灵其实是唯一的出路。他提出了那个重要的秘诀，是人不要照着私欲而行，以至于不能承受的国，承受神的国，反而是应当顺从圣灵的引导，生命中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来稍微看一下22、23节这里所讲圣灵的果子。他用果子来表达，在原来的文字中是单数，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果子，然后有九个不同的面向让我们一起去思考。而这九个不同的面向大概可以分成一样三个不同的类别。仁爱大概指的是人际中间，或者是神跟人中间那个平衡美好的关系。喜乐不是指着地上的欢乐，而是指着在主里面的那个喜乐。和平更是神和人中间和谐的光景和景况，这大概是属于所谓基本的属灵品质。然后呢，接下来有几个关于社会关系中间的一些美德，包含忍耐。忍耐呢，是可以在面对他人攻击的时候仍然不动怒，在别人加害于自己的时候仍然不去图谋要报复。恩慈是体验了神对人的宽容之后，也愿意在恩慈当中彼此相待。良善则是把恩慈付诸行动，对人有那个真正的慷慨和仁慈。这个大概是指着社会关系中间的。最后有三样是指着对神的属性的一些理解，包含信实是那个忠诚可靠，包含温柔是一种心中的态度，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方式对适当的人表达愤怒。而节制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禁欲，节制所说的是那个愿意被圣灵引导顺从圣灵的情况。保罗在这边提出圣灵的果子是上帝的工作，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原来律法是让人知道上帝的标准，让人知道原来神的标准这么高，让人知道原来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会引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求恩典。而当一个人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圣灵的恩典当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活出那个神真正要的样子。而这里面最大的对比就在于顺从神和顺从情欲中间的那个张力。最吊诡的地方也在这里，原来顺从情欲感觉上非常自由，但事实上却会因为自己无法知道无法完成律法的要求，反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而保罗在这里描述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所应当有的样子，是一种在圣灵当中被引导的生命，以至于能够脱离自我中心的罪。不论是外邦人，不论是犹太人都一样，他能够在过程当中跟随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顺从肉体情欲主要是关注自身的欲望，而顺从圣灵是愿意在神的恩典当中关注生命的议题。如今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结束了顺从肉体欲望的捆绑，开启了那个结出圣灵果子的可能，让人可以在神的爱里面成长。在经文的当中用果子来形容，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表达。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种植物看到它结果的经验。其实当你种一个东西然后看到它结果，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事，就是你就看到它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果子有什么样的特点？果子的特点是不论它或大或小，它是有生命的，它是真正结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状态。而这个生命的状态使得它会继续的长大。我常常喜欢用一个对比，就是我们这个圣诞节快要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教会的门口那个地方放一个巨大的圣诞树， 那很多人很喜欢在那边拍照，因为其实真的是蛮漂亮的。那它漂亮在哪里呢？它漂亮在于因为上面有很多的果子，有琳琅满目的这一些果子在上面，非常非常的鲜艳。可是这些果子呢，它没有一个是真正从这个树上结出来，都是同工们一个一个挂上去的。挂上去的果子很漂亮，可是挂上去的果子跟结出来的果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生命的问题。一个是真的，一个是装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圣经用果子来形容，果子是树上长出来的，行为是人做出来的事。果子是因为有生命，所以它结出来，而行为却是人刻意去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很深的重新去省思我们自己的状况。大家晓得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第四代的基督徒有一个特色，就是我非常非常熟悉教会大部分的操作。我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我讲什么话，这些大人会很高兴。我大概知道在什么时机讲阿们，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小孩。我大概知道在什么样的方式当中，好像做一个所谓好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可是我心里知道，装的。我心里知道那是我努力去挂上去的果子。我心里从头到尾都不是这样想。我不一定有那个对神真实的感谢，可是我会装得很像。各位，我想用这个概念让我们重新去想一想，其实当我们要面对圣灵和肉体情欲相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去省思，那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特别是当我们信主越久，当我们在教会的时间越长，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念主导文，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读使徒信经，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唱相聚在爱里。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越长，我们晓得服事是怎么回事，我们晓得很多东西如何操作。可是各位，我们可能需要扪心自问，是真的还是装的？是果子结出来的还是果子挂上去的？只有当我们重新去省思这个状况，我们才会突然发现一个很严肃很残酷的事实，原来我们大部分的果子都是装的，原来我们大部分的果子是挂上去的，原来我离上帝的标准是这么的遥远。各位，我想这个就是在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实际的光景，怎么样去面对肉体情欲和圣灵相争在我们心中那个很真实的挣扎。我想第一步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神，我们要很真诚的知道我到底到了什么地步。而当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答案。你知道你是什么光景，你知道你离神的标准很遥远，接下来该怎么办？圣经给我们很简单的答案，也很清楚的答案，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在经文的第24节，五章24节，这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一句话在历代的教会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一个最深刻的讨论在于，如果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还会犯罪？ 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面对的挣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仍然有犯罪的问题？我相信答案仍然是是的。可是这里不是说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就在于当我们知道原来我离神的标准这么远，我接下来到底是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还是我就放弃了？到底是我重新让自己的生命连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还是我就再也不管了？其实罪恶有一个很可怕的部分，是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不错了，是让我们没有发现我的状况原来离神的标准这么的遥远，是让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愿意，也没有想到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是当代教会我们应当要重新省思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花很多的力气要向人传福音，我们可能用圣诞节啦、复活节啦、各样的福音聚会啦，我们希望让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有机会听见福音，他能够有机会信耶稣，我们办了很多这样的活动，也有很多这样的信息和安排。各位，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但这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在于它背后可能有一个逻辑，是当你信了、听了福音、信了耶稣、受了洗，你就不再需要福音了。好像只有那些没有听过的人才需要，好像只有那些没有受洗的人才需要。当你受了洗 OK 了，你已经没事了，你不再需要福音了。这个常常是在我们许多许多教会的活动当中背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各位弟兄姐妹，到底谁是需要福音的？你回想一下，上一次有人传福音给你是在什么时候？大概会是你受洗之前哦。教会很多时候在操作这些事情，我们好像一直关注着那个没有听过的人，我们却忘记了，即便是听过，即便是信主，即便是已经信主几十年的人，仍然是需要福音的人，仍然是需要恩典的人。我们也许比我们信主之前离上帝的标准近了一点点，但是近了一点点就是还没有达到。也许我们多会一些东西，也许我们生命确实有一些改变，但是离上帝那个真正的标准其实还是非常的遥远。所以圣经在这边用一个的表达，在第25节的地方，他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要怎么样？靠圣灵行事。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来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工作当中继续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的这一个加拉太书哈，你大概会把圣灵的工作可以有一个整卷书的一些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可以来到第三章第二节。这里保罗问了一个问题，三章第二节说什么呢？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第三节他讲得更直接，我想第二节的答案很清楚，不是因为行律法，是因为有福音。而第三节他说什么？三章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下面讲得更重了，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和本翻译得很客气，基本上他意思就是你们是一群笨蛋吗？你都已经是靠圣灵入门了，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却忘记了还是要继续靠圣灵？你领受圣灵是因为福音，为什么你信了主之后你忘记了我们仍然是需要福音的人？其实我们之所以可以在罪恶当中被拯救，是因为我们有福音，而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一直不断地活在福音当中。 所以这个大概会是在整个描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你对比第六章十五节他所讲的，其实重点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重点是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你是会结出圣灵果子的。而结出果子，我想在这里它隐含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因为这个果子连在树的上面，你才会结果子。如果它离开了这个树，它是不可能结果子的。所以你把这些概念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第二十四节，其实作者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到底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一个认定也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根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忘记了。所以我想在经文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可是说到底还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不论你信主有多长，我们都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都是需要恩典的人，我们都是需要被上帝爱的人。所以在整个的描述里头，福音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福音是让我们晓得，虽然我这么的不好，在我还犯罪的时候，甚至我是抵挡神的那个时候，神就已经愿意为我预备救恩，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有什么好，是因为他愿意爱我。这一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其实想要靠行为成圣了，我们想要靠着上帝啊，你就看在我都有认真聚会，你就看在我都有服事，你就看在我好像还是有十一奉献，我甚至十二奉献，我甚至全部都奉献，上帝、啊、你就看在我怎么样怎么样的份上，你让我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一些思想的当中是很错乱的，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一直是需要福音的人。这大概也是第五章第六节，如果你往前稍微看一点所讲的那个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生发仁爱的信心大概就是透过用爱心而表达出来的一个对神的信靠。我想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好像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越来越像耶稣。它不是一个突然间就怎么样，它确实需要一点一滴去累积。可是在这个累积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大了。因为这个世界声音一直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好像我在一开始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吗？你脑袋中想到的大概是世界告诉你的成功是什么，可能是财富自由，有车有房，身体强健，五子登科，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啊，没有六畜兴旺就是你可能想到了很多，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那个应该有的啊，成功是这样，成功是那样，所以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想到的是这一些，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很大。因为我们信了主到我们见主面的中间的过程其实时间很长，我们还一直听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我们就会忘记原来福音的目的都不是那一个，福音的目的是要我们真正与神和好，福音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被神所接纳，福音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关注我们与神的关系，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很吊诡的事，这也是非常抽象的观念，可是这却是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教训，没有什么比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 你所有的技巧学得再好，你还是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唯一能够在情欲和肉体，这个肉体情欲和圣灵相争的这个问题上面有所突破，他最后的答案还是要我们需要上帝。他最后的答案还是回到福音，他最后的答案还是告诉我们，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在经文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也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九个不同的描述当中，第一个是什么？是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看我念的速度，你就知道我是教会长大的。对，他第一个是什么？是爱。为什么是爱？我想在我们刚刚一直的描述，他回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需要先被神爱，我们才能够结出仁爱的果子。我们需要先被神爱，我们才能够生命有所改变。在这些年神学研究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用词，叫做自尊福音 Gospel of Self-Esteem， 就是自尊的那个福音。这个词大致上的意思是，基督徒必须先能够爱自己，才能够活出健康的生命，那个叫爱人如己。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理论里面，他就把自尊当成一个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那当然很多不同的神学派别都有各样的想法，那这一类的教会就开始会教导信徒要懂得爱自己，懂得照顾自己，懂得做自己，以至于才有能力去扶持别的人。所以某一种程度来说，在这一种所谓自尊的福音的教导里面，他就会告诉人，你遇到困难啊，你遇到挣扎，你就需要先学会爱自己，只要你做自己，你才有力量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各位，这个想法，它不完全错，可是它有一个很根本的误区，有一个很根本的错误的理解。那个错误的理解在哪里？那个错误的理解在于，爱自己、做自己是好的，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罪污染的自己。我好像念绕口令，我再读一次，就是爱自己做自己，这没有问题，它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其实不晓得什么叫自己，我们的自己是被罪污染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爱自己？你只有回到那个真正比你更知道什么叫自己的上帝面前，你只有回到他的面前，重新领受他给你的恩典，你才有可能活出上帝原先创造的那个美好的样子。而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真正的爱。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放纵，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我前几天还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通常这个世界上好吃的东西都不太健康，健康的东西呢希望好吃啊，但是好像就都不太行。你知道吗？其实人的世界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人其实不是真的那么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因为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因为这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求上帝给我福音和恩典，为自己祷告，让我不要忘记原来我还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教会越久，我们越会忘记这件事，我们甚至连自己都骗过了。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学习，重新去思考。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人，你一直祷告上帝啊，让我爱这个人，让我可以饶恕这个人，各位，那没有用哦，真的没有用。 我亲身经历哦。你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会好，我当下努力，结果过一阵子我又不行了，然后继续努力，然后又一阵子又不行了，你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反反复复。各位你知道吗？你要真的去爱人，真的去好像跟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要怎么祷告？上帝啊，求你让我知道你真的爱我。你需要回到自己跟神的关系里面。有太多的时候问题并不是在于我们做不到，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在于我们不觉得我们做到这件事情有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做不到。其实人很有趣哦，很多事情你做得到做不到跟你觉得它有没有价值有关，跟你觉得它重不重要有关，跟你是不是有力量有关。当一个被神爱的爱充满的人，他心中会有足够的爱，他会晓得当他去爱别人的时候，即便别人给他的反应不一定那么好，他不会用那个东西来定义自己是不是是一个被爱的。因为你知道人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用外在给我们的东西来定义我成功我失败。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考试考不好，我们很担心，对，我们很担心他，但是其实我们更担心是人家觉得我教不好。哎，还是只有我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担心的不是那个人而已，其实我们担心因为他跟我有关，我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就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太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东西捆绑了，被这个东西绑架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看见神看我为宝贵到底是什么。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需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到了第26节，他就回到了三个的劝勉，他希望信徒要怎么样？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不要互相嫉妒。贪图虚名意思大概就是不要夸口。原来罪恶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在于不愿意承认神的权柄，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之前跟各位分享过，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我们遇到做了什么发生什么好的事情就觉得自己很厉害，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觉得上帝对我不好。我们很少反过来哦，我们通常都是那个好像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呢什么什么事情诶不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还蛮厉害的。各位，这个其实让我们贪图虚名啊！而且最恐怖的是什么？是在教会里面你会把它用属灵的包装啊，没有啦，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可你心里想的是啊，你们知道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好。OK， 就是其实他那个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甚至是属灵的包装，贪图虚名，虚名就是希望被人称赞，以这个东西来满足，所以后面就会带来很多困难混乱的一些问题，可能专顾自己的需要，带来罪恶，可能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嫉妒更是一种竞争的概念，因为他想要赢，他不想输给别人，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像成为在经文当中重新提醒我们，我们要的是回到神那个美好的创造里头。保罗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学一些新的生活习惯来改变生活的表象，不是，他是要我们常常知道我需要神，他是要我们无时无刻的明白原来我离上帝的标准这么的遥远，我需要福音。还要我们常常在这件事情上为自己祷告，原来我没有真正认识福音，原来我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干扰，我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影响。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它其实没有很复杂，但是其实它是生命很深的功课。我们思想圣灵和肉体情欲相争的问题，而在人的罪性的里面，当我们晓得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这些行为，而是因为白白的恩典，人就容易走向放纵。 可是经文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自己好的只是罪恶中的享受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要我们罪得赦免，神的心意更要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免除那个罪恶的代价，更是要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享受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在领受福音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更是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上帝用他没有改变的爱继续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重新思想。再回到我最开始的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吗？如果你的成功定义在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各种价值观，那就大家自己评估你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你的成功是回到圣经里面所提醒的，我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那么你在神的面前你领受了莫大的恩典。如果你的成功定义的是我常常知道我这么的软弱，我常常就是知道我还是在罪恶当中，我做不到，我需要上帝帮助我，你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你领受了莫大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不是照着我想的而已，那个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喜欢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对我好还是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忽略了罪恶的污染在人的生命当中带来那么大的影响。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也很真实的问题。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因为熟悉，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我认识很多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不愿意信耶稣的理由都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还不错，那上帝干嘛呢？各位，会不会我们信主久了以后，我们也觉得其实我们也是不错的人，我们生活也还可以，慢慢慢慢的我们说不定心中也会产生那一个，那我要上帝干嘛呢？你大概不敢这样讲啦，可是慢慢慢慢心中可能会产生这一个的试探。所以保罗必须在加拉太书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重新再提醒我们一件事，你从头到尾都是需要恩典，你从头到尾都是需要福音，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是靠着自己有什么样的才能。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不是靠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脱离罪恶捆绑仍然不是靠自己。我们需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也需要常常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最近有一些机会跟一些不同弟兄姐妹在分享，在团契啦，在小组，在一些机会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的感受，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很多人他的生命生活其实挑战很大，你不一定有机会知道，但是当你在小组在团契里头一起分享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哇，原来这个人这么的不容易，原来那个人这么的辛苦，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恩，虽然这么的不容易，可是我们却因为一起信靠同一位上帝，我们在彼此扶持的当中为对方祷告，我们在分享的里面去表达原来我是这么的软弱，你会发现有很多所谓不容易的事却是让我们可以离上帝更近的机会。人就是这样，没什么事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上帝有多重要，那当然我们希望也不要有什么事我们就觉得上帝很重要。就你们听过这个路加福音16章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哦，大部分的信徒都是什么，我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我跟你讲，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大概是活着做拉撒路，死了做财主。 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从信主到见主面，我们是否真实的深刻的去经历和体会，我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我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我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靠神的恩典我才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而行，顺从圣灵，紧紧地被神抓住，牵引到神所赐的美好当中。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在圣灵与情欲那个相争的过程当中唯一的出路，而这也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宝贵。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觉得我需要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你却总是不放弃我们，在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时候，你却总是用各样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主，让我们就连结于你，生命结出那圣灵的果子，让我们常常好像还是会在圣灵与肉体情欲相争的这个挑战当中，明白我们自己是这么的软弱，却在这个软弱的里面，我们不是放弃，我们不是抱怨，我们却是在感恩的当中知道你为我们预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不论我们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不论我们对教会的一切有多么的熟悉，求你就让我们常常回到福音的里面，让我们回到恩典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今天成了何等人，都是靠着主的恩才成的，使得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就靠圣灵行事。愿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